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不会讲就要多讲；二、从吸毒者到师尊的真修弟子；三、学好法向内修，才能更好救度众生。
请听明慧法会文章，不会讲就要多讲。本文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们好。在主持正法中，我主要是做些技术性的工作，帮助资料点和同修们购买设备和解决一些技术问题。2010年开始和同修们配合，一面做技术性的工作，一面利用手机讲真相、发短信、彩信、播放语音电话再劝退，特别是打电话劝退经历了一段艰难的过程。开始时主要是打语音电话，尽可能的多打，让人尽可能的多听。十分钟的语音电话很多人都能听完，时间一长，手上的电话接听记录积累了很多。一想到这些人还差最后一步劝退，救人还没有救到底，我心里觉得有很大的缺憾。我平时基本上是那种埋头做技术的人，不善言辞，语言很短，所以对打电话劝退信心不足。切磋时同修说，不会讲就要多讲。仔细想来，我如今是住持正法的大法徒，肩负着救人的巨大使命，怎么能被不爱说话的习惯挡住呢？哪个救人的觉者会是这种状态呢？表面看那是职业习惯，作为修炼人来看那是执着，那里面隐藏着多少人心的执着呢？既然走上了修炼这条路，就要一修到底，就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每一件讲真相的事。不会讲就要多讲，就要多多的磨练，否则怎么能够达到会讲呢？天上掉馅饼吗？经过艰辛才能走出一条宽阔的大道来。抱着这样的信念，我坚持了2年的打电话劝退。在没有其他事情需要去配合的时候，我就把精力都用在劝退这个项目上。困难中我就反复背诵师父的讲法。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无论做任何一个项目，任何一件事情，不做你就不做，要做一定要做好，有始有终。渐渐的，我也走出了这条救人的路。第一部分，去掉恐惧心。第一次准备打电话劝退时，心里十分紧张，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我静静地站在那里，努力地使自己平静下来，以便打电话时对方听起来正常一些。过了半个小时，才鼓起勇气来拨电话。这个电话是河南郑州的，接电话的是一个中年男人。我说，您好，我昨天给您拨过一个语音电话，给您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三退保平安，您听明白了吧？对方说，我知道，我在美国待了一年，在街头看到你们的电视拨过自焚资料，知道退党的事。那您退了吗？还没有。我帮您退了吧，用小名化名都可以的。那好，请问您是党员吗？
是的。
那就用化名某某退党吧。
好，
您是在国内给我打的电话吧？
是啊。
你们要注意安全啊，共产党会监控手机的。谢谢你，环境是很险恶，救人是大事，我们必须去破除它。好，再见。再见。放下电话，手还在发抖，我心里非常激动，感受到这真是师父在鼓励我。其实打电话劝退没那么可怕，接下来几天碰到的几乎都是那种比较好退有礼貌的。隔了一段时间再去打电话劝退，发现那种恐怖的感受又上来了，真像是要把整个人都吞噬了似的。我努力地平静自己，内心问道，我这是在做什么呢？为什么会害怕呢？劝退不是在救人吗？那不是大好事吗？这不是师父叫我们去做的吗？在背诵师父的那段讲法，这样心中就又升起了打电话劝退的信心，开始拨打电话。电话接通后，我说，上次我给您播放过一个语音电话，您还记得吧？对方一听，连忙把电话挂了。拨打下一个，我还是说，上次我给您播放过一个语音电话，您还记得吧？对方支支吾吾地回答说，嗯嗯。我说，那个电话很重要，三退才能保平安保命，因为善恶有报，共产党坏事干得太多了，现在天要灭他了。我正讲着，对方把电话挂了，我再打过去就没人接听了。这时我感到接听电话的人是多么的恐惧，他们的恐惧感比我大得多啊，相比之下自己心里的恐惧感就消失了。同时看到生活在邪党统治下的中国人是多么的弱小可怜。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在面对邪党的时候，只要心中有法有师父，就能有强大的正念可以披荆斩棘。而常人呢，被党文化洗脑后不信神，信奉的是斗争哲学，弱肉强食，又生活在邪党几十年来搞政治运动制造的恐怖环境当中，可想而知他们的心态。在打电话时，自身的恐惧感就消失了，心中充满了怜悯。碰到接电话后不敢说话的，因为恐惧而想挂电话的，我就能轻松地说，你不用害怕啊，这个电话对你是很安全的。现在咱们中国人都在传递这个消息，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已经有几千万中国人公开声明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共产党的各级高官都在抓紧退，用不着怕呀。因为对方不敢说话，讲一会儿我就停下来询问一下，喂，你好，请问你听得清我说话吗？引导他说话，只要对方一说话，他就会走出那种状态。如果他不说话，我就接着讲大法的真相。我说，法轮功其实不像共产党宣传的那样，是非常好的功法。法轮功信仰真善人，为人处事真诚善良，遇到矛盾宽容忍让，这样的人还不好吗？法轮功已经红传全球100多个国家，害怕的是共产邪党啊。讲一下之后就再停下来询问一句，请问你以前有听说过这些事情吗？这样不断地讲真相，不断地引导对方说话，有一些人就会走出恐惧心，从而得救。我讲的最长的一个人是20分钟，到最后我觉得该讲的真相都讲了，觉得就要放弃的时候，对方终于说话了，也许是他看到了大法弟子救他的赤诚之心，再几句话就退了。第二部分，为别人着想。电话劝退中碰到这么一个人，他说自己是宣传部的，我和他讲了十几分钟，他没有退，但给了我很深的印象。电话接通以后，我刚问对方是否记得我给他播放过一个语音电话，对方似乎有些紧张地说，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我说，我这是随机拨打的，是想帮您做三退保平安。他说，你能到我的办公室来吗？这话说得很突然，我心里有点紧张，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沉默了一会儿， 我觉得对方并没有什么恶意，心想去办公室谈也没什么不可以，只是我们不在同一个城市。这时思想中突然有了智慧，于是我非常肯定地说，请您告诉我您办公室的详细地址。对方一听马上说，啊，那还是电话里谈，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我说，我是想帮您做三退保平安，您知道几千年来我们中国人都是相信善恶有报，敬仰神佛的，坏事做多了祸罪于天，就会遭天灭。对方打断我的话说，中国文化我很有研究知道。我接着说，那您知道共产党的真面目吗？暴力起家，谎言治国，假恶斗，你看现在中国社会乱象，黄赌毒泛滥，贪官污吏横行，人心失控。对方又打断我的话说，这个我很了解。我赶快又说，那您知道法轮功吗？一个以真善忍为准则的修炼团体，一群最善良的人，92年在中国开船，短短几年时间修炼人数上亿。讲完这些真相后，我开始劝退。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宣传部的。我说，三退保平安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他说，我怎么知道你不是钓鱼的呢？我还有事。说完就把电话挂了。事后我仔细地回想打这个电话劝退的情形，为什么一个人知道很多真相却不退呢？我发现我对人们的心态还了解不够，不能够完全为对方考虑问题。当我告诉他我是上次给他拨过语音电话的那个人时，立刻就引起了他的戒备心，他怀疑自己的电话是不是被人注意了。他让我到办公室去谈，是怕有什么陷阱，想确认一下我的身份。我劝他退出协党时，他担心我是钓鱼的，钓鱼是协党监控其官员的一种手段，怕遭协党暗算。很显然他是没有安全感，担心做三退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其实很多中国人也都有这种担心，所以在劝退中要多为对方考虑。和其他劝退的同修切磋此事，他们通常是说，告诉您一个不花钱又保平安的方法，或者是说，告诉您一件大事，再简短地讲一下三退的形式，就开始劝退。如果对方是属于这种情况，就重点给他讲三退的方法，先打消他的顾虑，再劝退。第三部分，修去爱面子的执着。打电话的过程也是一个修心的过程，什么样的表现都可能会遇到。初期遇到骂人的、下流的，我心生怨恨，委屈不是滋味，真不想再打了。看到同学们每天都乐呵呵的劝退救人，我知道自己修的还很有差距。交流时有同修说，自己开始的时候被人骂，心里也不爽，现在一点都不受影响，根本就不动心。我明白，讲真相就是我们的修炼形式，遇到这种情况正是修心的时候，就坚持着打电话劝退，慢慢的怨恨心、烦躁的情绪越来越少了，逐渐的能够理性的面对这样的问题。有一次一个男的接电话后，一听是让他三退就骂上了，我把心放下来，静静的审视着他，一言不发，同时发着正念清除操控他的邪恶。一会儿后他发现电话那头什么反应都没有，就停止了谩骂，对着电话说，喂喂喂，看我听不听得见。我平静地说，我在听。他有点意外，没有了骂人的气焰，也不知道在说什么。我顿了顿，很冷静地问他说，你为什么要骂我呢？他说，法轮功反党。此时他已经冷静下来了，我就针对他的问题开始给他讲真相，劝退。第四部分，学点智慧。有时也会遇到一些比较刁蛮的情形。有一次劝退接电话的是一个中年妇女，我告诉她三退保平安的事， 他说他是共产党员，不信这个。我就跟他讲善恶有报和九评共产党中关于共产党的暴政的内容。他好像被触怒了，大吼，我是人大代表，你敢跟我讲这个？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的名字不重要，让你保命才是大事啊。对这样的问题，我一直都是这样回答。他一听这话大笑起来，说道，你连名字都不敢说，只敢偷偷摸摸地打电话，有本事上报纸上电视讲去，看我进出人民大会堂。我解释说，我们打电话也是堂堂正正的，敢揭露邪党的人就是有骨气的，匿名是智慧。他反驳道，哈，你还有理，我看你们就是。我看再讲下去也无益，就把电话挂了。回来后和同修切磋此事，同修说他给自己取了个化名，当对方问及名字时就能坦然地告诉对方，我叫李新宇。对方常常会说，你的名字真好，你是要见证一个全新美好的宇宙呀。第五部分，舍本逐末的教训。坚持了两年多的劝退之后，我自己觉得这条路基本上走出来了，恐惧心已经很小了，阻碍不了劝退了，想讲就可以讲，也不怕没话可讲了。因为每次都讲这些话，讲的变数多了，许多话都成了套路，随口就来，对一些基本真相也是得心应手，熟练的不需要经过脑子，也不怕遇到什么困难的情况，积累了一些经验，觉得都有办法去面对它。没有了以前那种一提到要劝退心里就感到沉重想逃避的状态。但是虽然讲得熟练流畅也很轻松，效果却没有以前好，这是为什么呢？那时因为身边做这个项目的同修比较多，大家形成了一个环境，经常交流劝退中的一些经验，看到大家都做得很好，劝退的人数也多，面对劝退中的问题时真是智慧如泉涌，我就更加注意学习同修们劝退中的宝贵经验，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讲好，遇到那样的问题怎么讲好等等。可是在我这儿效果并不是那么好，一连几个星期都这样，对于劝退我感到很沮丧。一天我突然想起了师父的一段法，师父在经文二十年讲法中说，大法弟子有大法弟子的标准的，你别看你是个修炼的人，有时正念强的时候一句话就能救了人。是啊，救人需要讲很多话吗？是靠我们的能说会道救的人吗？不是，人能不能得救取决于我们讲出的话力量大不大，能不能解体障碍其得救的不好思想及邪恶因素，能不能给人以正的力量。交流中我就经常听到同修讲过这样的事例，跟对方讲了真相之后劝退，对方回答说，我不懂，但我相信你，你帮我退吧。这不是正念的力量才救的人吗？人说不懂，只是因为受无神论洗脑，对理解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有些困难，内心深处都懂。我终于明白语言的技巧和正念的关系，修炼人的内涵是力量的源泉，它来源于法，语言的技巧能充分发挥正念的力量，但是不能舍本逐末。我开始时不会讲，但很用心，所以虽然精神紧张，口齿笨拙，也还能使一些人得救。后来没有语言表达的障碍了，就觉得万事大吉了，劝退就像轻轻松松的背台词了，就像随口而说了，没有了那颗真诚慈悲救度的心，当然劝退效果就差。第六部分，升起使命感。有一次约了几位同修晚上一起去打电话劝退，刚出去不久天就下起雨来，雨虽然不大，但是在野外又没带雨伞，一会儿下大了怎么办呢？我心里有些犹豫。大家切磋后认为 救人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能耽误呢？雨不会下大的，就坚持着，先播放语音电话，再拨电话劝退。结果那天接电话的人态度都特别好，好像就在等这个电话一样。有一位老年人接通电话后，我说，您好，三退保平安很重要，如果您加入过党团队组织的话，我帮您退出来好不好？对方说，好。我说，那您是党员吗？对方回答说，不是。我又问，那中学的时候入过共青团没有呢？对方说，没有。我又问，小学的时候戴过红领巾没有呢？对方说，戴过。我说，那也需要退，我帮您取个化名某某，帮您退出来好吗？对方说，好。我接着说，保命的九个字您记住了没有啊？对方说，哪九个字啊？我在电话里重复了一遍，对方说，你等等，我去拿笔。我一个字一个字的说，他一个字一个字的记。记完后我说，来跟我念一遍，这样我念一句他跟着念一句。念完后我告诉他说，您平时有空的时候就在心里念，可以使您身体健康，有灾难的时候可以使您逢凶化吉，记住我今天给您讲的事啊。对方说，好好。一边跟我说话一边就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怕自己又忘记了。还有几个人也都是这样的表现，我能感受到他们的喜悦和对大法救度的珍惜。这天打完电话后，我领会到了住持正法的庄严神圣，看似简单的一个电话，却有它伟大的内涵之所在，同时感到在救人中机缘不可言。见红银三，机缘一瞬间。如果我们今天放弃了，这些今天等着救度的人不就错过了吗？想想他们听到真相时的喜悦心情，救人的使命感就油然而生。我们只是吃了一点点苦，克服了一点点困难，可是对于众生，对于诸事正法来讲，的确是意义非凡。为什么不再精进一些呢？第七部分，破除环境障碍。在大陆打电话劝退存在一个安全问题，所以我一直认为选择环境很重要。在户外只能挑选那些比较偏僻、行人稀少的地方。后来看到有的同修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在哪里几乎都能打电话劝退，真是抓紧一点点的空余时间在救人。我决心突破自己，就约了同修一起到一些人来人往的地方打电话劝退。刚开始的时候非常留意来往的人群，很分神，感到劝退难以集中精神，而且讲着讲着，如果有人从身边走过，一慌就把词儿给忘了。后来冷静了些，认识到这是恐惧心观念在起作用。其实从身边过去的人听到了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不就是要把真相讲给人吗？不是有许多同修在这些场所面对面的讲真相救人吗？恐惧心就慢慢放下来了。有人过来，我就稍稍挪动一下，嘴里大大方方的讲。后来发现，到这些地方做打电话劝退其实也很好。虽然人来人往，但是因为环境嘈杂，你即使很大声音的说话，周围也不一定听得见。而且人都在忙自己的，没人注意你。这样不但不被环境制约，反而能使环境为我所用。以上是我做电话劝退的一些经历和认识。有很多同修在这个项目上已经做得很好，很成熟。我还要继续努力，更多的救人。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从吸毒者到做师尊的真修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值此网上法会，写出自己两年多修炼中的一些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分享。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还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得法。得法前的我是一个游手好闲、不做正事的小混混，吸烟、喝酒、赌博、吸毒、帮人平事、打架等都拉不下。后来因帮朋友找人打架，把人打成重伤，我被判四年。中国大陆的监狱是一个善恶颠倒的魔窟，有的犯人在里面待上几年，被熏陶的比原来还坏。在狱中，我有幸护理一位绝食的法轮功学员，他绝食很长时间，我在他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神迹与超常，我很佩服他的忍耐。他们的绝食并不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是为了制止迫害，为了让狱警少对大法犯罪，为了救度众生。我看到了这是一块净土，修炼人之间那种真诚的关爱是纯纯净净的。他的同修以前从没有和他见过面，他给他拿来洗漱品、暖瓶、奶粉、糖，真是无私的奉献。从那开始，我也是真心对他好，一点一点喂他奶粉喝，背他上卫生间，我得法的机缘从这儿开始了。后我被分到监区，我的身体不好，患前列腺炎、失眠、胆囊炎，没有出去做奴工，天天烦躁不安，打针吃药也不好使，在度日如年的铁窗内被病痛折磨着，心里又烦又苦。后来我想到了法轮功，在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帮助下，我第一次看了一遍手抄本转法轮，从那以后也不那么烦躁了，因为那时心还没有完全在法上。后来又看了一遍转法轮，明白了很多，终于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得法一年多，但没练功，能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2010年底，我回到家中，在同修的帮助下，请到了大法书籍和练功用的 MP3， 我能正常修炼了。二、做师尊的真修弟子。我从监狱回来，也没有什么技能，但我放下了爱面子的心。2011年7月份找到了一份在煤矿的工作，在井下推车也是很苦的，煤尘灰很大，鼻子、眼睛、耳朵都是灰，有时扛采煤用的顶子150-160斤，别人都休班，我却没有休过。一位同事因我是一个新人，有些事做得不好，对我说话口气很重，很不友善，但我是个修炼人，没有和他一样，只是说这样对你不好，但没起作用，他依然如故。我在学法时领悟到，干工作时就把工作做好，我就开始抢着干，把活干好，同事的态度真的改变了。2011年9月份，有一次矿车掉道了，我们三人抬车，我站在中间，后面又下来了一排车，撞在我们抬的车上，当时情况很危险，我还站在中间，但我什么危险都没发生，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2011年10月份，有一次，两节矿车从坡上滑下来，撞到我的腿上，我被夹在两个矿车中间，腿被撞得又黑又肿，但没骨折，也不那么痛，我还是坚持上班，不知不觉中，什么事都没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帮我消业。吸毒者很难戒毒，有的强制戒了几年，接触到吸毒者还会再吸，但我却在师尊加持下戒掉了这种恶习。从狱中回来后，我去看两个朋友，他们正吃摇头丸，问我来点不，我不动心，摆摆手拒绝了。如果不修大法，我很难抵挡这种诱惑的。大法使我脱胎换骨，去掉了所有的恶习，大法教我做真诚、善良、坚韧的好人。在2011年3、4月份，一位朋友 A 给我打电话，我们见面后提到了一个以前的朋友 B 在十多年前把我打成重伤，始终没敢回乡，现在托 A 给我拿10000块钱了结此事，当时药费就10000多元，我是修炼人，没多想就同意了，要是在当常人时给我3-5万元，我也不一定同意。后来他把钱邮给了 A， 在这期间我学法，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到，你的心性修上来了，比如说在常人之中，别人骂你一句你没吱声，
你心里很坦然，打你一拳你也不吱声，一笑了之过去了，这人心性就已经很高了。我悟道，不要这一万元了。我打电话给 A， 要了 B 的电话，给 B 打了电话，讲了真相。他没有入过党团队，但他知道大法好了。我说这钱我不要了，他没同意。后来我让 A 把钱给他拿回去， B 没收。几天后 A 把钱给我了，后来我想可能是他应该偿还我的。由于人心，到了六月份我才给 A 讲真相。中午发正念时双盘四十多分钟，腿也不疼，平时盘十多分钟就疼。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2012年6月，找我打仗的那个朋友 C 从监狱回来了，找到了我说对不起我，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跟他讲了真相，讲了大法的美好，我没提自己的损失，什么也没提没要。我那次赔了人家3万多，要是常人时给我10万8万也不够啊，何况我又在监狱吃了那么多年的苦。但我要做师尊的真修弟子，我要放下利益之心。三，面对面讲真相。在学法过程中，我明白师父让我们做好三件事，其中包括救度众生，我就开始发放真相资料。现在能面对面发九瓶共产党光盘等，很顺利。在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中，有高兴的时候，有不高兴的时候。在单位给同事讲真相，发正念清除他们空间场内的不好生命和不好的因素，讲退了很多人。有一个人，我给他真相光盘，他很高兴，说谢谢我，还说昨天做梦，说今天有好事，今天真的来了。有的人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主动找我办三退，要看九瓶。我知道这样的都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到我跟前来得救的。我讲真相也遇到过危险，但慈悲的师尊保护了我。有一次，我在路上看到一个人，追上他，先发正念，到跟前一看，是我以前认识的警察。当时心想，讲还是不讲？当想要救他时，正念上来了，讲。后来他明白了真相，化名退出了邪党组织。在这里我感谢师尊的加持。一天碰到一个中年男子，我和他讲真相，开始他还说是团员同意退了，后来他变脸了，打了我肚子一拳，我也没觉得痛。他打电话要举报，我挣脱跑掉，过程中我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让他少对大法造业。还有一次碰到一个晨练的中年男子，和他讲真相，他非但不听，还把我手机拿去，这才知道碰到了警察了。我就继续给他讲真相，他问我叫啥，我没回答他。后来又来了一个警察，认识我，那个警察把手机还给我，他们就让我走了。在这里我感谢师尊的保护。那时我和同修接触的少，没参加学法小组，我去找一位认识的同修，在那里又遇到了一位同修，我们一起交流，一起发正念。我倒班时间不固定，认识的同修和我成立了两人学法小组，后来我又参加大组学法。前几天高密度发正念营救同修我也参加了，有个同修上午发正念，下午学法发正念，双盘11个小时。晚上9点多我离开后，这位同修坚持发正念到深夜11点多才离开。我的手受过伤，单手立掌时手发抖，发正念盘不了那么长时间，我就伸开腿活动活动，但发正念一直不停。这次高密度发正念也给我提供了一次比学比修的好机会。几天后一位同修正念闯出来说，他感应到外面同修在发正念。我们发正念那天夜晚看守所停电2个多小时，另一位被非法关押在本地的外地同修出现病业假象，邪党迫害部门通知了家人。遗憾的是我们第二天没有协调同修接着高密度发正念，还有同修没有营救出来。有一次看到一位老年同修的电子书屏幕很脏，我帮助清理了一下，把多余书签删掉了。师父看到了我敬师敬法，晚上使我练功入境了，真的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还有一种状态，坐来坐去发现腿也没有了，想不清腿哪儿去了，身体也没有了，胳膊也没有了，手也没有了，光剩下脑袋了。四，向内修，找出不足再精进。我的妻子由于有怕心和利益之心，不支持我学法，她和我总是有摩擦。 有一次，我在家里小屋学法，他过来不让我点灯，干扰我，我很生气，就打自己几下发泄。后来学法，师尊点悟我，人的魔性是恶，表现为杀生、偷抢、自私、邪念、挑拨是非、煽动造谣、妒忌、恶毒、发狂、懒惰、乱伦等等。我悟到我这是发狂，是魔性，我要修去它。得法前我打妻子，现在修炼了，我不打人了。妻子用烟头烫我，我没有碰她一手指头，但动心了，我把妻子的烟折断扔了。前一段时间妻子要与我离婚，我学法学到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师父说，比如说对家庭啊、夫妻之情啊，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是不是用法衡量过？你们真的是像慈悲众生那样对待他了吗？真这样，也许不会是现在这种状态。如果你们在家里表现得完全是一个常人，也许就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任何事情都不简单，如果真能够放下自己的执着呀，执着牵动不了你，矛盾也就烟消云散了。我开始向内找，找到很多执着心，如争斗心、妒忌心、安逸心、显示心，很多不好的心，还有走极端的心，有时只顾自己学法，对妻子关心的不够。我要努力修去各种人心，不把自己当成常人，虽没有完全做好，但我会珍惜师尊弘传大法的万古机缘，做师尊的真修弟子，做好三件事：多学法，多救人。感谢伟大的师尊慈悲救度，给师尊合十。
明慧法会，学好法向内找，才能更好救度众生。作者：天津大法弟子。师尊好，同修好，我是一名96年得法的老弟子，可是十几年来不会修心向内找，表面看着挺精进，尤其在个人修炼时期，720之前练功学法背法从不间断，舍不得浪费一点时间，可不修心性，不实修，根本不会向内找。就是刚练完功，别人说句不顺耳的话也会大发雷霆。我也苦恼过，怎么就守不住心性呢？然后发誓下次做好，可是一遇到矛盾还是照旧。尤其近几年由于修炼的懈怠，又很少与同修接触，学法练功不能保持，面对面讲真相就更差劲了。因为自尊心很强，怕对方说三道四，自己没面子，由于忽视了学法，常人心越来越多。可是在我的内心深处，时常有一种着急的感觉，而且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我清楚地知道大法在我心里已扎下了根了，我离不开大法，可就是精进不起来。直到去年年底，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我悟到了，是师父在为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着急，在点悟我。我马上去找认识的同修，从此进了学法小组。这个学法组的同修学完法就开车用手机直接劝三退，就这样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和同修的帮助下，我开始用手机直接讲真相，劝三退。劝三退的过程是向内找的过程，提高心性的过程。在劝三退的过程中，什么样的人都能碰到，比如有听到真相电话就退的，有刚一听就骂街的，说一些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有挂机的，有根本就不退的，还有要报警的。所以整个劝退过程必须首先要学好法，由始至终保持强大的正念，心态纯净，有宏大的慈悲，才能把各种各样的人退了。在初打电话的第二天，刚说完为什么要三退，对方就大声骂起来，我一下懵了，因为没有心理准备，对方骂完了我就把电话挂了，一下我的心就受不了了，各种心都上来了。我从小到大自尊心特别强，虽然修炼了这么多年，可是这颗心一直没有去干净， 不允许别人说不好听的话，更不要说挨骂了。这可是有生以来头一次。回到家里，一头扎在床上，晚饭也不想吃。我和老伴儿同修说，明天我还要给他打电话。老伴儿看我带着情绪，对我说：“向内找一找，是不是争斗心被常人带动了？”我静下心来学法，师父的法化解了我心中的委屈也怨恨。向内找，用法来衡量自己，看到自己修得不扎实，没有做到忍，更没有善，想到是师父巨大的承受，才有了我们今天救度众生的机会。一下子我的心胸宽广了，身体轻飘飘的，深深地体悟到了是师尊给我拿下了身体上不好的物质，又替我承担了一块，又往上推了我一把。从那以后，我每天坚持学法，看酒瓶和真相资料，充实自己讲真相的内容。在师尊的加持下，也有同修的正念，我做到了只要对方不放下电话，我就能把真相讲到位。他们不但自己退了，有的还帮家人做了三退。一次我拨通了一个电话，刚一讲真相，他就把电话挂了。我再一次拨通，他语气强硬地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语气平和地说：“不管您是干什么的，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您说对吗？”听我这么一说，他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些，说：“我是某某局局长。”我说：“既然拨通您的电话就是缘分，希望您珍惜这份缘分，更珍惜您自己的生命。”我就开始给他讲为什么要三退，反轮功是什么，大法的美好，讲到中共的贪官腐败及王立军事件及中共卸磨杀驴的本性，讲到善恶有报是天理。我滔滔不绝地讲了20多分钟，我感受到是师父在加持，大法的威力，只听到对方不停地说：“是是是，我知道我知道。”最后我说：“给您起个化名退出来吧，就叫德福吧。您今天明智的选择，您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他答应了。还有一次，当我拨通电话刚说为什么要三退，对方就大声骂起来，简直不堪入耳。我首先想到的是不被带动，我语气平和但隐含威严地说：“这位先生，请您冷静一下，有句话是，要想要别人尊敬自己，首先要先尊重别人。像您这样出口伤人，如果您的孩子在您身边，那对孩子是什么影响，您想过吗？幼儿园的小孩都懂得对人说话要讲礼貌，您说是吗？”我的话触动他，他平静下来了。我用非常平和慈悲的语气说：“先生，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告诉您大难来前如何保命。”然后继续详细的给他讲善恶有报是天理，老天为什么要灭中共，讲到藏字时，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讲到中共贪官腐败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当讲到贫困地区的孩子连学都上不起时，我的声音有些颤抖。这时对方突然问我：“你多大了？”我说：“跟您说实话，今年满60岁。因为有时打电话对方问我多大，我说60岁，对方不相信，说声音根本不像老年人。他说：“是真的吗？”我说：“我是修真善忍的，不会说谎的。”我又给他讲修炼法轮大法的人不仅身体健康，而且心态平和。我们师父要求我们处处要为别人着想，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做一个比英雄模范还要好的人。这时他突然叫了我一声：“大姐，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听到他对我的尊称，我很感动，说：“您问吧。”对于他所提的问题，我都耐心地一一解答，他非常满意。然后他带着内疚和诚恳的语气说：“大姐，我是党员，我退出来。”当我跟他说：“祝您平安，再见”时，他说：“大姐， 您如果有时间可以再打电话给我吗？我说好啊。这个电话足足打了30分钟。这个电话对我感触很大，从开始接电话骂街，到后来叫大姐，直到不愿意挂电话，这一过程对我的震动很大。我意识到，只要去做讲真相这个事情本身是远远不够的，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智慧去打开不同人群的心结，还需要大善大人去应付突然的侮辱和对自己的打击。做到不动心的同时，还要继续救度众生。现在我不论遇到什么样的人，都能语气平和，心态稳定。对于一些诽谤大法、污蔑大法弟子的人，我会义正辞严地讲真相，归正对方，但不失修炼人的心态，本着真善忍的原则去做，就能触动他明白的那一面，使他改变观念，明白真相，接受三退。我准备的三退真相资料很多，针对不同人的心结讲不同的真相内容，还有就是讲真相时的语气也非常重要，这是我在打电话三退中总结出来的。对不同人的性格用不同的语气效果也不错，比如对方一接电话，我就能听出来，如果是一位很开朗的性格，我的语气也潇洒一些，给对方的感觉能说到一起，能提起他听真相的兴趣。如果一接电话是一位很严肃的人，我的语气就要庄重一些。遇到泼辣的女性，我的语气稍微高一点点，声音带着愉快。遇到温和的女性，我要把语气放轻声一点，不要引起她的反感。这是一方面。更关键的是要按照修炼人的心性标准学好法，正念就强，才能有法的威力。这一点讲真相的同修是有同感的，因为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弟子只是有这个愿望。师父讲，作为你们来讲，大法弟子啊，越到最后越应该走好自己的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做了一大堆事，回过头来一看，都是在用人心做的，人做人事却不是用正念，没有大法弟子的威德在里头。那换句话讲，在神的眼里看，那就是糊弄事，不是威德，也不是修炼。虽然做了，你说这不白做了吗？一定要学好法，那是你们归位的根本保障。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我按照师父讲的法，严格要求自己，修好自己，不断地向内找。我体会到向内找是很幸福的事儿。同修是自己提高的一面镜子，我接触的同修不多，只有学法小组的同修，可他们有各自修好的方面，我发现他们优点之处，正是我不足的地方，从而找到自己的执着，去掉它。所以我希望同修之间都要抓住提高自己的机会，多看到同修好的方面，对照自己的不足，修好自己。遇到矛盾找自己，不管表面看自己怎么对，肯定是有自己要去的心。这是我向内找以来的体悟。举个例子，一个星期日天下着雨，我跟儿子说，走，劝三退去。儿子开车，儿子平和地说，今天上午我有事儿，咱们下午去吧。我说，你不知道我下午去学法小组吗？儿子说，那就晚上去吧。我当时高调地说，你怎么没有紧迫感？今天是星期日，又下雨，众生肯定有时间听。可儿子还是坚持有事不去，我很生气。这时我脑子里想起了师父的红印三，谁是谁非，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官小官别想落，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红银三，谁是谁非？我想肯定是有我要去的心，不然不会发生的。可是怎么找，总觉得自己对，因为我是救人啊，他的事再重要，也没有救人重要啊。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执着。儿子有事，为什么非强迫他去呢？做到了师父讲的首先得替别人着想了吗？ 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只顾自己合适，这不是思吗？找出了一连串的执着心，这使我心里平和了，境界在提高，感觉着这些执着心在去。今天我写出自己向内找的一点体会，不是说自己修得如何，跟修得好的同修相比我还差得很远，我只是刚刚起步，而且还有很多的执着心没去掉，常人心时不时地往上冒。我会多学法，学好法，抓紧时间精进实修，做好师父教给的三件事。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给予我的一切，我只有以精进精进再精进给师尊一个安慰。在此我双手合十叩拜师尊。提笔太晚了，写得仓促，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